探索，解开你信仰的疑惑。第十六章，耶稣真的复活了吗？论到耶稣死后三日复活，一般慕道朋友的反应是，人死后怎能复活呢？耶稣复活有凭据吗？耶稣即使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在成千上万的人庆祝复活节的时候，复活的意义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到底是庆祝谁的复活呢？为什么2000年来全世界的人不断地纪念这个节日呢？对基督徒而言，耶稣的复活具有更深的意义，因为使徒保罗曾经说过，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书15章13到14节。由此看来，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是非常重要的。死而复活的事在自然界是存在的，尤其在植物和生物界里更是常见。一只看起来枯死的树枝插入土中，便能发芽、生根、长枝，又开花和结果。一粒死了的麦子撒在土里，就能长叶而结出几百粒的籽粒来。动物中常见的蚯蚓，将其分成数段而杀死，埋在土里又可重新复生。人死后复活的可能性，必须从人的构造来看。我在《人能满足吗》这篇文章中论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章7节。当神造人的身体后，就把灵魂加进去，而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活人。在《人死后有知吗》这篇文章中又论道，死亡的定义是指灵魂与身体分开的时候。那么复活的道理就不难了解了。复活就是指人死后，神再次的把灵魂放回人的身体里面。其实当一个人相信神是创造宇宙万物与赐生命的主宰时，就能相信他能使死人复活了。根据圣经福音书的记载，耶稣被罗马总督比拉多和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死后有一财主约瑟向比拉多请求，把耶稣的身体领去。又有一个门徒尼哥底母拿着约有100斤的没药和沉香来，把耶稣的身体用香料和细麻布紧紧地裹好，放在一个凿在磐石中的新坟墓里，最后用一个巨大的石头滚在坟墓的门口才离去。第二天，比拉多为了怕耶稣的门徒来偷取耶稣的身体，就派了兵丁去，用封条把石头封住，将坟墓把守妥当。马太福音27章57到66节，约翰福音19章28到42节。死后的第三日就是安息日过后七日的头一日，有两个妇人带着香料和其他的妇人一起来看耶稣的坟墓。到达坟墓门口时，看见石头已从洞口移开，走进去不见耶稣的身体。这时有两个天使来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妇女走出坟墓时，耶稣向他们显现。妇女们在惊讶之余，就去告诉门徒们这个好消息。门徒们均不信，但彼得和约翰决定跑到坟墓去查看。进入石洞后，除了看见细麻布和耶稣的裹头巾分开的卷着放在两处，剩下的果然是一个空坟。路加福音24章1到12节，约翰福音20章1到9节。到底耶稣是否真的复活呢？我们可以从空坟墓与耶稣的显现两方面来看。一，空坟墓。到底耶稣的身体去了哪里呢？有人说耶稣的身体被门徒偷去了，这也是犹太人的祭司长和长老给罗马兵丁很多钱后要他们所说的话。你们要这样说， 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马太福音28:13。其实这是一个很笨的理由，兵丁睡着了，怎能知道是谁来偷的呢？这就像自己的家里遭小偷，然后说我睡着时隔壁邻居来偷东西一样的，没有道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被钉十字架后，门徒心里很害怕、失望，四散地躲起来，根本就没有胆子去偷耶稣的身体。即使门徒想偷耶稣的身体，罗马总督已经派了很多兵丁在防守，他们怎么会有机会呢？另外一个说法是，犹太人或者罗马兵丁挪去了耶稣的身体，这种说法也是没有道理的。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曾多次的预言，他将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马太福音16:21。这些话门徒们虽然没有听进去，但耶稣的敌人倒是牢牢地记在心里。这也是比拉多派兵丁看守坟墓的原因，因为祭司和法利赛人去见比拉多的时候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马太福音27:62-66。如果犹太人或兵丁把耶稣的身体偷了去，不是正好给耶稣的门徒借口吗？在18世纪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是昏了过去，他被埋葬，三日后苏醒过来，自己从坟墓里走了出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被埋葬时用了100斤的香料和细麻布像木乃伊那样的裹住，即使原来不死也要活活的被闷死。还有门徒发现耶稣的裹头巾和细麻布好好的卷住留在地上，也说明不是耶稣自己解开来的。再说耶稣一个人根本就不可能从坟墓里面把许多人才搬得动的大石头移开。最后，以耶稣洁白无瑕的品格，是不会以谎言来传福音的。而且，一个谎言也绝不可能传了2000年还不被攻破。可见，空坟墓的确证明了耶稣的复活。二，耶稣的显现。在复活的清晨到升天的40日当中，耶稣有10次显现的记录。除了一开始在坟墓旁边向玛利亚等几位妇人显现外，并且显给彼得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更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哥林多前书15:5-6。许多看到耶稣复活的人，主后50多年还是继续的传扬这件事。对没有看到耶稣复活的人，不但你我难以相信，其实当时连跟随耶稣的门徒也不能相信。他的一个门徒多马听见耶稣复活后就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耶稣复活的第8天向一群门徒显现，多马也在其中。耶稣就对他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多马摸过耶稣的身体后喊叫道，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就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24-29。这些显现的记录证明了耶稣死后复活了。对我们而言，没有看见就相信耶稣复活的人是有福的。2000年以来，人们都深信着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门徒经历过耶稣的显现与升天后，都不遗余力地传扬复活的主，甚至一一地为主殉道。曾经是胆小如鼠、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最后被倒钉十字架而死；多疑的多马被断手脚而亡；曾讥笑耶稣的同胞兄弟雅各被乱石打死；原来逼迫基督徒的使徒保罗在晚年时也被害。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们是不必要为了一个谎言而牺牲自己性命的。对世界而言，耶稣复活的影响很大。耶稣复活的日子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成为每个星期的开始。星期日就是主日，被全世界所采用，并用来纪念主的复活。即使是犹太人，也放弃安息日而谨守主日。十字架本是丧气失望的标志，耶稣复活后反成了荣耀的象征。举凡教堂房顶、红十字会、护士衣帽都以十字为符号，以代表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中心信息。基督教若缺乏了复活，一切都是空洞，没有意义的。然而，耶稣的复活对我们个人又有什么意义呢？以下三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战胜了死亡。从魔鬼撒旦进入了犹大的心，把卖耶稣的意念放在他的脑子里，到最后因为人的罪性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死，好像死亡、魔鬼和罪恶战胜了一切。但耶稣的复活使我们不再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并且能从魔鬼和罪恶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二，耶稣是活的神。假如我们所相信的神只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的基督，实在是很可怜的。可喜的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全世界的宗教家、君王、哲学家死后都留在他们的坟墓里，与世人没有两样。唯有主耶稣不在坟墓里，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所以基督徒所敬拜的不是死的神，而是又真又活的神。也因此我们能与神子耶稣交谈，他能听我们的祷告，陪伴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在困难时帮助我们，在悲哀的时候安慰我们，在跌倒的时候扶我们起来。三，复活的盼望。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主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我们活在世上不再朝着死亡而终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再次的复活过来，与他一同作王。迪然女士在《复活的迹象》一文中提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神放下了许多复活的迹象。每次生病痊愈就是一次的小复活，每天早上的醒来都是一次的复活，春天的来临，树梢发芽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万物再次的苏醒过来。造物主，生命的源头，既然把复活的迹象展示在大自然中，又显示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我们还不能相信神子耶稣的复活呢？朋友们，让我们同声来宣告，耶稣复活了，耶稣真的复活了。